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心理技术手段啊，降低心理能量法，它可以迅速提高你的产品转化率。我记得上次啊讲过产品的试错进化法之后，大家普遍反映呢喜欢听这类具体的技术手段啊，实用性强啊。我也很清楚，很多人呢喜欢学一些这个易学易用的实用技巧。啊，比如什么新媒体涨粉三大招啊，什么组织绩效翻倍的五个诀窍啊等等，感觉呢是一听就懂，易学易用，落地性强啊，马上就能提高大家的一个盈利能力啊。其实这里面呢是有矛盾的，用现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这里面的坑很大啊。易学易用其实不可能真正提高你的竞争力，因为易学易用的所有的人都易学易用，你的竞争对手也易学易用，大家都易学易用，那么大家的竞争力呢就都水涨船高，所以你不可能存在更好的盈利水平。很多人往往陷入这种啊易学易用的误区，其实是没有站在更高的视角来审视这种现象，看上去是捷径很轻松啊，事实上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啊。你花一个时间花点钱对吧，去学了一个易学易用的实用技巧啊，这个易学易用的实用技巧其实你的竞争对手，其实同行，其实很多人他也很容易学会，那这样一来你们就没有竞争优势了啊，大家都会嘛，有什么竞争优势呢？都会就等于都不会。这就好比啊，有的人喜欢买这个便宜东西啊，看上去很便宜，价格很亲民，但是买来呢，用两次废了啊，没法用了，那还不如不买。易学易用的逻辑跟这个很相似。那比如有的商学院讲这个怎么打价格战啊，天花乱坠，价格战怎么怎么打啊，怎么降价。怎么区分品牌啊，听上去哇真的很实用啊，啊也很容易懂，易学易用啊，回去你就会操作价格战了。事实上这个商学院的价格战啊，这个课程你的同行都学了啊，都很容易学，都觉得易学易用，都觉得很实用，花点钱听完都学会了。然后呢，你们之间还有相对优势吗？那你们之间就不会有相对优势，你学了这样的易学易用的东西是无法构建自己的超越性优势的。这个背后有博弈论的原理啊，博弈论的商学院是不会教的，因为博弈论是不易学不易用的，真正能够为你构筑一个牢固的竞争优势的方法都是不易学不易用的。这种内容你的竞争对手不容易模仿，你才有超越性的优势，但是他们不易学不易用。再说了，这个商学院教了你博弈论，教了你心理动力原理，那么很多所谓的技巧啊，比如什么四步法让你的对手听你的话啊，什么五步法让你的业绩翻倍，你一看就知道原理了，你在失去神秘感了，你还会买他的课吗？所以易学易用坑很大啊！追求智慧，真正追求智慧和超越性优势的人那就要慎重了。但是学原理就不同了啊！原理学会了，那些实用技巧你可以顺手拈来啊，你自己就可以开发啊，不需要商学院教你。比方说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心理技术手段啊，就是从发性原理推导出来的技巧，降低心理能量法，它是从发性原理推导出来的技巧啊，不需要商学院教，你自己学会了这个发性原理，那么你自己也能够啊开发出来这样的方法。大家知道人的具体行为是从发性而来的，但是发心动念啊，但要消耗心理能量，而人们倾向于会降低自己消耗的心理能量，所以如果啊，你能够在沟通的时候 在销售的时候，在管理的时候，营销的时候，让对方少花一些啊，少调动一些心理能量来接触你的观点、你的产品，那么你的沟通管理、谈判或者销售、营销就会更成功啊。这就是降低心理能量法。我们简单一点来讲啊，通俗一点来讲，就是当你抛出自己的观点、广告或者产品的时候，越让对方不费劲的接触，那么你的效率就越高。其实这个技巧啊，是很多有实践经验的这个实践丰富、经验很丰富的这个产品运营人员啊，早已经在广告转化领域都在不知不觉的使用了啊。只不过他们呢，不懂得这个具体的心理动力的原理啊，但是他们呢，通过经验啊总结出来啊，自发的使用在这个广告转化的这个领域。比如呢，苹果的广告啊，总是对比色彩很强，文字很少啊，这就是利用了这个技巧啊，因为人们的大脑啊，处理色彩信号负载更小，处理图形文字信号呢负载更大。所以色彩突出，文字小啊，图形简单，可以大大降低用户解读广告的心理能量啊，从而更容易接受广告内容啊。再比如呢，很多这个历史爱好者啊，都对比过以前这个红军和啊国民党军队的抗日宣传广告啊、征兵广告啊，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军的征兵广告啊，都是文绉绉的。啊，他们说这个参军报国，光宗耀祖，这个内容呢，文字量不大啊，是对的。但是光宗耀祖的感受啊，很抽象，很多人一辈子啊，祖祖辈辈也没有光宗耀祖。那么到底什么算光宗耀祖呢？他需要费脑子去思考。这样一来，就提高了用户的这个啊受众的这个心理能量，转化率就差。红军的广告呢，是打土豪分田地啊，这个文字不需要思考啊，不认字的人听了他也会啊情不自禁的由衷的感到又挺痛快的啊。这样的广告呢，就不需要受众消耗什么心理能量。那么呢，哪一个征兵的这个效果好呢？就不言而喻了。当然啊，降低心理能量的方法啊，不仅可以用在广告上，也可以用在产品设计上啊，让你的产品转化率啊大幅度的提高。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设计出来的产品恐怕只是一些小商品吧啊，那么大的产品是不是用户购买的时候都会不吝惜自己的心理能量呢？其实不然啊，别说买房买车嘛，大到器官捐赠啊，这么大的事情其实也符合降低心理能量的原则啊。这里是有鲜活的研究案例的，在德国和奥地利啊，这两个日耳曼民族的国家，文化和习俗都很相近，但是他们的器官捐赠率有天壤之别。在德国啊，生前同意捐赠器官的比率啊是 12%， 在奥地利啊，同意器官捐赠的比例要接近 99%， 这两个比例天壤之别啊，有八倍之多。然后德国人不甘心了啊，搞了很多活动啊，我们这个器官捐赠率怎么这么低啊，搞了很多活动啊，搞了很多教育公众的广告啊，做了很多努力啊，比如说向年满16周岁的民众啊提供这个详细的器官捐赠这个说明资料啊，搞一些这个宣讲活动啊，告诉大家器官捐赠多么高尚，多么促进社会进步，如何利国利民等等啊。但是呢，他们的器官捐赠比例啊还是没有太大的提高。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社会心理学家就很奇怪了啊，就来研究这个问题啊，通过这个一番研究啊，最后发现啊，这两个国家的器官捐赠率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别，主要原因是在啊，民众填写这个器官捐赠表的时候啊，这个表格的时候，它的默认选项是不同的。 在德国啊，器官捐赠的这个表格上的默认选项是不捐赠，不捐赠啊。如果你要捐赠，你需要签个字啊，我捐赠。在奥地利呢，这个默认选项是同意捐赠。那如果你不愿意捐赠，你需要去主动的填写我不愿意捐赠。那么正是默认选项这个细节上的差异啊，导致了器官捐赠率上有天壤之别。你看，因为奥地利政府在设计捐赠环节的时候大大降低了受众的心理能量啊，把默认选项就设置为捐赠。啊，如果啊你要不捐赠，你还要调动心理能量啊，写个不同意捐赠。啊，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转化率有八倍之差。所以啊，在这个产品设计上也有降低心理能量的用武之地。那么除此之外呢，啊，最近还有个例子。那么2021年的这个春天的时候呢，美国呢开始接种疫苗啊，当然了，他们这个接种率啊一开始并不高，这个很正常啊，因为人们对于新鲜的东西总是存在疑虑的啊，新鲜的东西人不容易接受啊，决定打疫苗会带来很大的心理能量的调动啊，那这个时候就不利于快速去做成决策。于是啊，美国的有一个心理技术专家啊，心理技术专家叫这个凯瑟琳的啊，米尔克曼啊，这个他就设计了一个新的方法来改进这个问题。那他设计了什么方法呢？他先书面寄给美国家庭一份这个疫苗接种申请表啊，上面呢除了用轻松的图文啊介绍这个疫苗接种啊，解释这个疫苗以外，而且呢默认勾选你要打疫苗啊，你要做就签个字就可以了。那如果你不愿意打疫苗呢，你要打个电话啊，通报当地医院，说明我不打。那这样一来呢，美国很快就实现了一亿剂的接种目标。实践证明，降低了用户的受众的心理能量之后，新的方法啊，比之前医院主动打电话来询问啊，这个方法转换率要大大提高。啊，速度整整提高了一倍，啊，当然了，这里面具体设计啊，除了这个默认选项以外，还有一些啊辅助的方法。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里没有办法一一详述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啊，一个默认选项因为大大降低了用户的心理能量，所以它会迅速提高产品转化率。啊，这就是降低心理能量的这个用法，它其实可以用在很多的经营管理的具体场景中。除了刚才举的两个例子，大家可以继续呢活学活用，比如在提高啊员工学习技能方面，啊，现在很多企业给员工提供一些学习技能的机会，提供一些学习的材料，啊，会发给很多这种电子版的这个学习材料。事实上我就建议啊，发电子版的学习材料远不如发文字打印版的实体材料要更好。因为实体版的材料文件有实实在在的触感，那么大大节省了人们学习过程中的心理能量啊，因为一个电子版的你需要去想象，需要去啊运用心理的这个想象能力啊，去把它解读成书面信息。但是如果你给员工一个实体的文件，它有实实在在的触感，它会大大节省心理能量，那么阅读的概率就会提高啊。再比如在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用一系列连续的小改进啊，可以大大避免大众产生一个调动更大的心理能量去接受一个大改变，也就更容易避免社会动荡啊。再比方说 啊，当你提高价格的时候，你一点点提高价格，比如说每月提高一块钱，啊，打比方，每个月提高一块钱，而不是突然提高十块钱，就更容易节省对方的心理能量，从而更容易让对方接受。啊，这都是降低心理能量法的运用。好，降低心理能量的技巧讲完了。其实这些技术手段啊，并不神秘。类似的技术手段你可能在很多课上或者是很多商学院都听过其他人讲过啊，各种技巧，那些技巧可能大多数都是从一两个原理推导出来的，一鳞半爪啊。其实呢，如果你对我讲的原理熟悉了，比如对于人的发心原理啊，人的行为动力原理啊，熟悉了以后，无穷无尽的技术原理啊，技术手段你都可以信手拈来啊。如果我的课不讲原理，也跟其他人一样用眼花缭乱的所谓使用技巧啊来做这个讲解，我想呢，光今天一个降低心理能量的原理，我能讲一百多个场景啊，一百多节课。比方说啊，四步法让你的客户离不开你，五步法让你的员工更喜欢竞争啊，或者说三个手段让你的孩子更喜欢阅读等等。啊，可以开发一百多个场景啊，一百多节课啊，其实背后都是同一个原理而已。希望大家不要神话和崇拜技巧，这才是通向智慧的正途。好，今天就讲到这儿，有疑问可以留言，也欢迎你转发给团队或者你身边从事经营管理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